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私人课时间，我们讨论到1990年4月1日的删除的课程。这一节课主要是在谈真的健康的情况。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进度是提到，一个人的身体跟他的心理是如此的紧密相连，所以我们的肌肉会记住我们心理上的那种自发性，好，那由于我们有这个自发性，所以会启动一系列的行动，而且这些行动是自发的。我们身体的运动其实是会反过头来建立自发性的自我生成的一种心理图像。举一个例子来说，大概2年前吧，我带我的小孙女到迪士尼的豪华的旅馆去玩，那因为那个旅馆的旁边是有大海，可以在海里面游泳，那海水是非常浅的，也适合于小朋友玩。我的小孙女呢，怎么样都不肯试着游一下，怎么抓紧她，她总而言之她就紧紧的靠着大人，她不敢试着游泳。她大概是4岁左右，然后到后来比较放松的时候呢，就是在两个大人之间呢，就试着让他有一点点的距离，让他稍微可以这样游一下，两手游一下，然后后来呢他就慢慢真的游过来了，游了几次之后呢，他就自己觉得自己是会游泳了。原本他是一个想法，是他绝对不会游泳的，他很怕海水，即便有大人在旁边他也不敢游。可是他游了几段非常小的距离，当然身上都是有游泳圈啊，所有的保护措施当然都是全部都做得很好，即便是这样，在一开始前几天玩了好几天，他都是不敢游泳的，可是当他只是游了一小段了，然后他的感觉，尤其是把他游的那一段拍给他看之后，他就觉得他是会游泳。然后当他觉得他是会游泳之后呢，他对海水的害怕就没有那么深了，而也因为他对海水不再那么害怕了，所以他在海里面游泳，就比之前，要玩得开心很多了。一个人当他有一个很小的时段，他能够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就会告诉自己说，我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回到洛杉矶之后，他也跟他的朋友啊，跟他的父母亲讲说他在海里面游泳。从此之后，其实他到海边啊，或者是到游泳池去啊，他对水的害怕就没有像以前真的是完完全全紧抓着大人，一点都不敢放松的那种情况。所以在这一段论述当中，其实赛斯在提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做了一些身体上的运动的时候，我们这个运动的过程，或许不是那么样的伟大或怎么样，可是会改变我们对自己的形象。我们的确对自己是有一个形象的，比方说你不会溜冰，那么你在形象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你会溜冰的那种状况，不管你摔了多少次，你总是觉得自己是不会溜冰的。可是如果有一次两次呢，真的成功了让你站起来，然后呢在你的形象上你会形成一个你会溜冰的那个形象。而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大脑会记住肌肉的自发性，当我们有意愿的时候呢，可以启动一系列的行动，而且是自发的，让我们在这样的运动之下是不会产生问题的。所以赛斯说，我建议你在这一点上鼓励鲁伯进行自发的身体活动，也就是当鲁伯做一些身体上的运动的时候呢，这个运动会自发的带来更多的身体的活动。赛斯在这里说呢，比方说以鲁伯来讲的话，他早年受的约束的这个信念是非常多的，那因为有了身体上的活动以后，他也会离开之前觉得自己身体不能活动的那个状态。而且其实 最主要是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不行的时候，通常自己觉得不行而其实是出于习惯，这种习惯并不是你永远都是这样的，不是永远都是这种受到限制的状况，但是肌肉受到限制，让他按照他自己曾经的建议到公益啊，或者是到外面去跑步，一旦一个人能够跳开他原来的习惯原来受到限制的这种肌肉状态的话，如果一个人能够试着让他自己的肌肉再继续试着看看去活动的话，到公益啊或者到外面去跑步，如果是这样做的话，这些动作是跟快乐跟自发性是有关的。我们的行动一定连接着我们的能量，而我们的能量一定跟我们的意识形式有关。那我们希望有一个自发性的能量，自发性的意识从内而外展现出来的话，那如果你从运动那个角度去着手的话，也一样会引起内在的某些能量上的改变，或者是会引发某些自发性的推动力出来。所以从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他不只是唯心论而已，其实有的时候呢，行动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行动会塑造本体，而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而行动本身其实它连接着能量，而能量连接着意识，所以当我们有行动的时候，这个行动会引来快乐，而且这个行动会引来自发性。各位如果不知道你的自发性是什么的话，就看看你的动量在哪里。如果你在某一方面能够行动，那么你的自发性也会跟着你的行动被引发出来。一旦可以开始行动，那么自发性跟快乐就会慢慢引发出来。之后呢，当他感觉到精神上的快乐，并且经常是这样做的时候，然后他在想象当中会将这些感觉转化成自发的身体运动。各位去看这个流程，就是我越觉得我不能行动，我越害怕去行动的话，那么我越被自己锁在无法行动这个领域当中。但是如果我今天超过我现在觉得能行动的范围去行动的话，不要过度，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呢，行动会引发自发性的身体行动，而身体行动会带来形象，形象上会改变，觉得自己是可以做的，或者是自己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各位如果你骑过脚踏车，那你骑很好的那一次，你在你脑海里面也会形成那个形象，而这个形象对你之后在骑脚踏车都是有帮助的。就如同我之前提到说，哎呀，如果每天能够写三个创意，如果你经常在创作，而且如果有几次你的创作真的是很不错的话，那这些创作这些都是行动，一旦行动多了以后，你脑袋里面会形成一个你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当你形成这样的我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的时候，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对自己会有信心，而且你对在采取再行动的这种创造力呢，就会比平常的人要快很多。如果再透过想象的话，又能够把这种感觉转化成一种自发的身体运动。赛斯在这里说，我们正在展开一些鼓励一些自由的小练习，无论是精神上或身体上都是一样的。赛斯在这里举三个例子了，他说珍呢最近的双手比两周之前好很多，有很大的提升，而且这种改善呢他自己都注意到了，不是纯粹别人跟他讲说你有改善，而自己觉得最近的手比以前好很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赛斯说最近几天他忘了把薏米垫放在他的脚上，但是即便没有放这些薏米垫，他仍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难，他应该注意到这也是一个改进。这里薏米垫是什么呢？薏米垫就是 Salon Pass 了，在美国他们习惯用 corn pad 来形容有点像薏米那么大小的，然后贴在自己脚上不舒服的地方，如果贴的这些薄片的话， 走路起来比较不会受伤还是怎样，就有一点像 Salon Pass 那样的贴布。有时候有的人的脚会起一些叫做鸡眼的，就凸出来的硬硬的那种硬块，如果你贴的这种贴布之后呢，他在走路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难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过大概是这个意思。脚上有一些鸡眼，然后用类似像一米大小的这种贴布把它贴起来。这种贴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治疗的效果，就好像人家说贴 Salon Pass 是贴凉的啦，没有真正在治疗的效果。那可是在心理上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有被保护到了，但事实上呢，有的时候你不贴的话像针来讲的话，它如果没有贴大概都很难行走吧。这里是提到他忘了把这个一米垫这个贴布呢放在他的脚上，但是并没有造成困难，他应该注意，这也是一个改进。还有第三个改进是他说呢，真的月经准时到了。赛斯是一个非常会鼓励人的老师，所以他用前面的这三个方式来鼓励针。他说你看手比以前好多了还有你脚没有贴 Salon Pass 你还是可以走路还有你的月经准时到了。一个人在身体上当有一些障碍的时候呢，除了身体上障碍让他觉得不方便之外，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他在脑海里面觉得自己不能这样，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做不到的。这种形象这种 image 才真正对一个人有限制的作用。这里罗有一个注解，罗的注解是4月2号的那一天晚上在刷牙的时候呢，真从赛斯那边得到了一个灵光。赛斯给他一个灵感是这样说的，他说你需要重新学习身体成就的喜悦，也就是告诉真呢，你好像好久都失去对身体的喜悦了。各位朋友，我们正在上未知的实相，明天会上未知的实相。未知的实相我们正好在上到呢，赛斯说的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网上，或者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网上。换言之，我们的身体状况其实有很大的部分是根据我们对我们身体的形象所形成的，它是一个图像而已，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并不是你的身体受到什么样的妨害了，你身体不能做什么，反而是因为我们这么想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在它的可能性场上呢，它为了回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才形成那样的身体。所以这里赛斯所提到的重点是在于你不要老是觉得在你的脑海里面形成一个想法，就是你就是一个残废我就是肢体不行我就是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行走甚至于就连到街上去散散步即便很辛苦的散散步当你散步一次回来以后，你会怎么说？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身体好多了耶，我可以到外面去散步了，即便距离不是很远即便并不是像一般人有那么大的体力，可是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就好像如果一个人很会写文章可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那他很难告诉自己自己是个作家。可是就算他随便写一本小书，没有太大用途的小书，他也会自己觉得说我出过书我是作家。有了小孙女之后呢，我就把自己上升到主妇的这个行列了，我自动的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主妇辈的。赛斯继续说他说我提到的这些手指比较好脚不用再贴 Salon Pass 月经准时到他说呢，我提这些问题这些改善是因为这些虽然是小小的改善，可是这些改善出现了真会继续走到路边，不再专注于自己身体的问题上，会失去对自己病症的专注。然后赛斯很好玩赛斯用悄悄的声音悄悄的跟罗说事实上就只有他们两个嘛，但是他悄悄的说害怕保留病症可能导致他们 保持更长的时间。我们越害怕一种病症，我们越不敢行动，越不敢行动，然后这个病症保留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的。赛斯说这是很重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觉得我们有病症，然后呢，我们害怕这个病症继续保留，那因为害怕自己病症继续保留，所以你就不敢按照平常的方式去行动。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把你的身体想成是一个悬挂在电磁网上的平衡的话，那么其实当你愿意去行动的话，那么行动是一个最好的治疗的工具了。当我们可以行动了，一旦行动出现之后，我们的形象会跟着改变，我们脑海里面那个图像会改变，我们不再认为我们是不行的人。在六个多月前，我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对录音机讲话的，我必须要有人跟我对话，我看到人，我看到至少有听众嘛，我跟人家讲话，而不是自己像傻瓜一样，像疯子一样面对着墙壁自己对自己讲，而且还可以讲好几个小时之类的，这个我做不到。而环境所逼的关系，当我进行了一次两次之后，现在对我来讲的话，我绝对不会想说我没有办法对我自己说话，我觉得我可以喃喃自语是没有问题的。去想想看哦，上课居然是一个人对着录音机自己讲的，可是当有信心之后，当你形成一个形象，而且你做过了以后，做过一次两次，现在我会告诉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对录音机说话吗？不会啦，我每天都在说话，而且我说的还蛮顺利的。我以前最羡慕丁山老师，丁山老师在电台他一个人可以说三个小时，他完全不需要有什么讲稿，他的口齿清晰，文思泉涌，永远不会怕开天窗。有些人呢，比方说你第一次上电台了，那你接受 interview 讲到一半呢，你会觉得怎么脑袋是空的，没有东西可以讲了。我相信这种经验大家都有，可是对一个专业的播音员来讲的话，他永远有非常有趣而且最能够鼓舞人心的这些话能够在电台上讲出来。以前有的时候呢，丁山老师要去旅行嘛，那临时可能有录一些节目，可是当我发现这个节目的时间短了几分钟之后，我要补这几分钟对我来讲就很辛苦了。即便我写好的稿子，我对着录音机讲话我都觉得好辛苦，因为首先声音蛮奇怪的，再来我怎么对自己讲话呢？可是当我们做了以后，我们觉得我可以这样做了，当这个可以这样做的 image 在我们脑海里面以后，我们的行动自然而然就不会受到阻碍了。赛斯在这里说，有一个原因我建议跑步，是因为任何的跑动都会阻止他将自我投射在一个不可靠的状态当中。一旦他能跑步，当然他会觉得他是跑者，他可以跑啊。当他觉得他可以跑，他就不会投射他的未来是一个不能行走的关节炎病患者。而我们的身体不过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里头的一件戏服而已。要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体只是一件戏服，赛斯不晓要费多少口舌来说服我们了。我们不会这么想，我们就是说我吃的东西就会胖啊，是要计算卡路里啊，我应该怎么去保养啊。可是当我们真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形成一种图像的话，这个图像不是很用力的用你的自我去形成，而是这里刚提到的，是由你能行动，你今天能跑，你当然在你内心里面会形成一种图像，而这个图像是你能跑步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是我们常常是想要用自我的意志，好，然后我要形成什么图像，你没有办法这样做的。好，去参考早期课第二册的第76节，有关于76节讨论到很多有关于期待的神奇力量，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期待不是可以用你的自我去操作的，期待其实是由衷的，那种由衷的感觉，它的英文是 expectation。 这个 expectation 不是可以用我们的自我去操作它，而是它会 顺理成章觉得、啊、本来就这样啊，好，理所当然就认为啊，这事情就会发生啊，那种由衷的感觉叫做期待。如果我们把期待当作是啊，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想，那你已经用力了，那个根本就不是你的期待，因为你没有这样期待，所以你才要用力啊。如果你期待这样做，你干嘛要用力呢？假如你真的觉得事情就会这样，那你干嘛再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去、用力呢？因为期待是一种脉动嘛，是一种自发性，一旦有自发性，让我们内心里面知道我们会往那个方向走，当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往那个方向走的话，你很顺畅的就往那个方向走。这个期待的跟我们内心里面现在所定义的期待是有一点点的距离的。各位可以去参考早期课第二册的第76节，在这一节当中他其实对期待的内容有蛮详细的解释。如果能够再参考77节的内容，是谈到有关于灵性的交流。这里所说的灵性是 psychic， 也就是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肉身，跟肉身之外的在影响着我们的肉身的那个 psychic， 这两个东西也是分开的。而互相怎么了解，怎么交流，我们在学赛斯资料不能只有用我们的物质的角度去解释赛斯的意思了。其实早期课对很多的名词它都有非常详细的解释，那各位也就可以了解到，期待本身跟自己的行动是有关的，而行动会产生图像，而图像由衷的感受会觉得自发性会往某个方向走，所以刚才才会提到，当我们有行动的时候，行动有自发性会因此而引出来，而这个自发性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我们的自发性就等于我们的期待的推动力，我们的期待是有个东西在推的，那就是自发性。你知道什么是爸爸，你也知道什么是妈妈，你知道什么是祖父，你也知道什么是祖母，可是除非你自己真的当祖父祖母，真的当爸爸或妈妈，要不然的话你在你内心里面很难在你内心里面去形成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我是祖父，我是祖母这种形象。因为当有这种行动以后，当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里头曾经体验过，甚至在之后可能一个人不幸又失去了这个身份的条件，可是他还是觉得他曾经是爸爸。所以赛斯说，我建议跑步主要是因为跑步会阻止他对未来的自我投射一个不可靠无法行动的自我，一旦他跑步他就可以改善跑步，但他不能再认为自己是无法跑步了。你一旦跑步了，你就不会认为我无法跑步啊，这很简单的道理啊。好，从精神或身体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同样也适用于下到地板上来又从地板上爬上去。如果你经常下到地板上又从地板上爬出去的话，那么你就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无法行动的人了。现在真是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无法行动的人，而如果他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就会证明他是错的。然后如果觉得自己是错的话，不是不能行动的人的话，他就会打破一个恼人的心理图像，觉得啊，我是不能好好行动的人。如果我们吃虾子啦，吃花生啦，有一点过敏而不是很致命的话，虽然可能有一点点身体上的不方便，你就吃到自己方便，它就不会再过敏了。这或许可以试试看啦，不是开玩笑的。对我来讲的话，我不管喝多少咖啡啊，几桶的咖啡，多少茶，对我来讲的话是完全不会起作用的，我还是一样啊躺下来就睡着。甚至有一位老师跟我一起去旅行嘛，他跟我讲说，哇，你离床铺2公分就睡着了耶。可是有些人啊，即便喝一点点的咖啡啊，或者是一点点淡淡的茶，就会觉得他晚上会睡不着。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喝了一点茶就睡不着，既然睡不着了，就喝他个够，喝他到累了他就睡着了。而如果就这样累的睡着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感受，就是我喝咖啡但是我也睡着了。 以后再喝咖啡或茶的话，就不会觉得自己会睡不着。只要我们采取行动，而在行动当中有一个行动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完全是受到某件事情的影响的时候，那我们就突破了这件事情了。以我自己来说，我之前喝牛奶，然后觉得喝牛奶之后会拉肚子，那可是呢我根本没理他，我就每天继续喝牛奶，但如果真的肚子不舒服就去不舒服啊，我没有去理他。然后其实过一阵子之后就习惯了，然后呢不会再影响到我了。当然偶尔也会有同样的现象，可是假如你真的不介意的话，其实那个已经非常少的有那种机会会困扰到了。如果我们真的把未知实相那一句话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身体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里头，身体当然会适应各种状况，而且身体会依照我们对它的看法，然后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赛斯现在跟真所提的意见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想法。当真愿意去跑步的话，那么会跑步的人当然就不会有关节炎不能走路的现象。一旦跑步了，即便这个跑步的时间很短，可是会带来内心的一个 image， 这个 image 呢在内心里面一旦成长发酵之后，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办法走路的人。然后赛斯说呢，与此同时，赛斯说我并不是说在同时间在闲暇的时候，只要你用一种好玩的心而不是很严肃的心，你应该看到自己在地板上可以进行任何数量的活动，从以往的绘画到谈话或阅读，总而言之你就试着在能够活动的空间，就算在自己的地板上进行任何的活动都可以的。这些只是实用，但重要的是附带的练习有助于打破本来所拥有的特定有害的图像。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有的时候像有人受伤用复健的方式，在复健的练习当中呢，让这个人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的手脚慢慢可以活动了。一旦移动了我们自己的观念对现在身体的状态，那么我们就会打破原有特定的有害的图像，觉得自己是手脚已经不太灵光了这种感觉，然后过去的那些印象也会被完全的清除，完全的摧毁掉。塞斯举一个例子，他说呢，有一天这种情况真从暖气机上跳下来，这么一跳呢，一举就破坏了一个阻碍物理运动有害的形象。他既然可以从散热器从暖气机上跳下来的话，那么就表示什么？表示他的肢体是很健康的。那么现在确实最初的这个想法是在他脑海里面进行的，并且被接受了，但他的意愿也可以用作启动这一类的动作，特别是只要引起想象力在同一个方向一起作用就好了。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些可能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建议，但他们会激起对自发性和动作的更大的感觉，并代表着象征意义的突破，这当然是我建议他们的原因了。赛斯的做法是了，当然如果你对某类东西真的敏感到你的身体是承受不起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试了。但是如果用刚才讲的半开玩笑的方式，不要太严肃的方式，假如这种效果不是影响很大的话，假如不是在你的身体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话，那么不妨去试试看。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喝咖啡喝茶那个例子，但是像我有个同事，这个美国人很奇怪，他对香菇敏感，任何类别的香菇只要是菇类他就非常敏感，而且呢不能沾的，沾一点他的身体就会完全的停止工作，菇类对他的影响是很大了。那如果是像这一类的情况的话，那就不建议 你用赛斯的这个方法。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参展，那他讲说要吃披萨，那我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到他的问题，虽然我大概是知道他不能吃香菇，可是在外面买的话我们当然就没有特别去想到嘛。结果我买的中国的披萨里头是有香菇的，回来一看呢，他看到有香菇他就说哦，这个我不能吃。可是他自己在想说，那不然我不要吃香菇，我就吃外面那个皮，因为我看他是蛮饿的，所以啊，他就咬了几口的披萨吃了，没有吃到任何香菇，只是咬面包皮吃。可是吃完之后当天下午他就没有办法工作了。这个到底是非常敏感啊，还是心理作用，我们就不晓得。不过既然知道他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当然就不建议他用这种方式去试，因为实际上他是没有吃到香菇的，他只吃到披萨的外皮啊，那根本就没有碰到香菇啊。因为像披萨他们在撒上面的那个 topping 事实上只是往上面撒而已啊，并没有进到面皮里面。所以赛斯在这里的建议是用一个游戏的感觉，如果你用游戏的感觉让自己去玩玩看，那如果这样玩下去也没有太大的副作用的话，那么任何的行动都会带来自发性跟动作的更大的感觉，然后会有一个象征意义的突破。当象征意义突破之后，就像我半开玩笑的说，假如你真的喝咖啡喝到后来是因为很累睡着了，可是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喝咖啡后来也睡着了。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这边读书会的朋友啊，他知道我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慢慢相信咖啡不会造成他们睡不着。所以有好几个朋友，我所了解的好几个朋友，他们后来都试了，然后真的改变他们的观念，或是改变他们对咖啡的一种 image。 既然我可以做到，他们当然也可以做到啊，而他们真的看到我喝很多咖啡，而且我马上就睡着啊。其实重点在期待嘛，当我们对咖啡有个观念，我们认为说喝的这个东西，那群体式当中或者是我们个人对这个物品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形成一个图像，而这个图像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期待，而这个期待自然而然会让我们去体验由它产生的效果。赛斯在这里休息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又重新开始。赛斯说，每一次鲁伯发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他认为无法进行的运动的时候，其中一个阻挡的心理图像就会开始失去力量。也就是我们一旦开始做一个运动，我们内心里面产生出来去阻挡的那个图像就会失去它的作用了。一样的，他说初始相应的内部自由使得运动成为可能，并且运动本身已经意味着新运动的心理形象正在取代旧的运动的心理形象。身体的运动显然是内在意愿的具体化，但你也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说一千到一万，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形象，有一个观念，然后让我们的行动受到阻碍，何不让我们自己用身体直接再去尝试。当这样不行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去尝试看看，不要因为我们有一个观念认为说我就是不行，所以因此那么你的行动就永远会被阻碍到了。说到这里，赛斯就问罗说，你听懂了吗？罗回答说，我懂了。赛斯说呢，因此我给出了建议，根据这些建议，课程本身会自动地将鲁伯的想象力放在这些方面。自由的想法是在心理上和身体上产生的。赛斯继续说，现在他一直在进步，但现在我们将从两个角度去展开这项工作。早些时候我们不可能这样做，然而呢，必须要伴随着这样的游戏感。 我们不想要一个绝望的尝试。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做不到，好，而且蛮确定自己做不到，那么就不要尝试了。就好像我刚刚讲过了，像我那个同事，我就不会建议他试着去吃香菇看看。小口品尝的概念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在不伤害身体的根本的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去伸展看看。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他是蛮严重的话，那又何必做一个绝望的尝试呢？如果我们做一个绝望的尝试，然后效果又不好的话，这样反而是一种自我的挫败。这同样也适用于我所说过的从地板上爬上爬下，这都不应该做过头了。因此刚才讲的那个原则，我们还是必须要衡量一下。赛斯的意思是不要过度的对抗，想要用自我去操作，这个部分还是一样不是那么适当，但是可以试试看。如果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些，那么在小口品尝的情况之下，也许我们可以再去试试看。因此赛斯的建议一向都是蛮和缓的。赛斯继续说，我们只想再次的提醒他，将运动的概念转化成身体物理的运动，这些仅仅是在帮助特定路线的一种技术。基本上他自发的表示同情跟理解，他对病人或残疾人士的蔑视感已经消失了。这里赛斯又提另外一个观点，他说切实告诉他，他自己现在的病症的烦恼现在可能已经阻止了他尽量去帮助别人的这样的做法，因为用以维持症状的这个能量没有把它用作于这样的建设性的目的。也就是在真的情况的话，如果他可以把一些能量呢拿出去帮助那些行动不便的人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对他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他要罗在以下的句子当中全部画底线，也就是这些事情是重要的。赛斯说呢，他现在可以通过完全的健康，并且在他的指挥下充满了活力，更多的去帮助其他人。为什么帮助其他人会对自己的身体也有帮助呢？是两件事嘛。一件事情就是实际上呢，真会把大部分浇筑在自己的身体不能移动的这样的能量呢，把它转成建设性，不会一直卡在自己身体是不好的状态。然后呢，当他去帮助其他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看到还有其他很多人比他的情况更严重，所以他会更努力的往可以移动的方向去移动，他不会觉得自己是最糟糕的那个人。赛斯继续说，他说我给出的具体练习是用来打破挥之不去的精神跟身体习惯的模式，并且鼓励自发性，也就是这种帮助别人的方式也可以让自己的自发性启动。强调下面的这句话，现在完全放手是安全的。他希望真有个观念，就是他放手去做是安全的。其实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既然我们的人生蓝图都已经在内在设定好了，既然我们怎么做都有我们的内在在调整，在支援，在补充能量，在给予信息的话，那么我们放手去做绝对是安全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安全不安全可言了，因为事实上时间同时存在的话，多活一年两年，或者是多活多少十年二十年，跟现在回天家也在内在的角度来看根本就是一样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就只是为了创造吗？那如果有机会创造的话，那为什么不好好把握这种可以创造的机会呢？就好像我现在在这边录音了，有很多朋友建议我说啊，你可以放松一点啊，现在不是像刚开始的时候啊，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什么资料都没有， 可是现在已经将近有快200个录音了啊，我们的确是可以稍微放缓一点，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反而很珍惜每一次可以去表达的机会。赛事资料既然这么好，那么如果现在的角度稍微有一点偏移的话，我们能够去调整多少就算多少吧。我们不是要跟什么人对抗，也不是要证明自己的才是对的，更何况有的时候频率不同就是频率不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每一个人喜欢的格式以及他自己的频率也都不一样嘛，一定有适合他的人。但是在某方面来讲的话，以我现在在解释赛事的这个角度，目前还是比较缺乏一点。那不管今天能够产生多少作用，只要我有机会去把握机会，把握时间的话，当然我尽量在做，而且只做给频率相近的想要了解这些资料的人。毕竟既有多次元概念的，而且用多次元概念去了解赛事资料的人毕竟是寡众，不是那么样的多。我们也不是在比赛看看谁有更多的人在听或什么的，完全没有这些东西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在 YouTube 上的话，尤其我现在在录音室录，然后放在我自己的网站的时候，根本连技术都没有了。如果连技术都没有，那不就是最好的状态吗？因为我们不会再去看到底有多少人来上网看了，纯粹就是兴趣，纯粹就是提供给相应的朋友参考而已。也很感谢网络上的朋友，那因此我们在这里在谈赛事资料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放手，而不会去管要怎么样能够让大家都满意的这个角度。赛斯在这里说，这里有很多我想要说的，这不一定是鲁伯主赛的问题，我确实希望他能够开始一些比较快速的身体的运动，这样的话呢，肌肉的记忆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仍然在努力为你争取更多。赛斯对罗这么说，他已经被紧张了很长的时间了，以至于他一直害怕不顾一切的放手，这很大的程度上与他的职业生涯有关，来自于梦的这本书的合同也将带给他巨大的有利的变化。这里罗的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因为这个时期正好是邮政局在罢工，所以邮件仍然还没有送达。赛斯继续说，凭借着他对字面的了解，他希望看得到的是什么呢？是黑跟白，也就是对还是错了。真的习惯是很在乎他自己的价值观了。他的书印出来，如果有很多人在看，那么会拿到很多的利益，所以赛斯说，如果他的合同带给他大量的利益，那么对他来讲的话，他似乎觉得自己是更有信心。那么如果更有信心的话，或许就不会用身体的方式来处罚他自己了。好，在这里赛斯又建议另外一次的休息，然后赛斯说，看看我是否可以得到这些其他的材料。然后在10点22分继续，赛斯说呢，在他所有的努力当中，鲁伯应该采取更加好玩的态度，甚至想象把他自己的症状就像扔气球一样把它扔到窗户外面去。他正准备完全跟他的疾病分手，我想看到他利用这一点，心理模式已经开始打破了，我要确保这些转化为身体行动，完全的转化成身体的行动了，真的把他的心理模式打破。春天和现在的好消息会产生影响，现在好消息当然是指他的书马上会接到支票，他今天下午获得了这些知识，让他有了一种他以前没有的有意识的理解，这将以一种不明显的方式也自动会减少病症，这一点完全是无意识的。 当然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赛斯所站的位置是根本没有时空，所以赛斯根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这个老家伙真的很会鼓励真跟罗。事实上像今天又在讲嘛，哇，身体快要好了，所有病症啊这些会被打破了，春天也来了，然后呢好消息也产生了，而且今天跟他讲这些信息也是都会有很有帮助的。看来啊形势是大好，症状会自动的减轻，而且是无意识的自动减轻。可是今天这一节才是500节左右嘛，到了另外一个500节，也就是另外一个十年的时间呢，其实真的身体还是一样的越来越糟糕。如果谈諮商，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赛斯那么样的了解他的个案。一般諮商师顶多是问几个问题，从几个问题当中去判断，这个判断多少有包括自己的信念在里头，也包括个案对他自己的了解，以及他愿意坦诚到什么程度。所以这里头全部都是未知数，个案是不是了解，个案是不是坦诚，个案是不是透明，然后諮商师自己有没有什么信念，諮商师能够了解到什么程度，这些全部都是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諮商师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呢，这些都没有办法像赛斯一样的更加的透彻跟清明。赛斯是直接住在真的心里面，真的所有变化，不管他的心理的变化，他的身体的变化，他的情感的变化，所有一切的变化，赛斯是完全知道。不但完全知道，他还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知道跟他在一起的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即便这样提出这么好的意见，可是实际上真的身体，如我们从现在的2020年的角度再看前面的故事，我们清清楚楚看见一件事情，病症根本就不是治疗的，病症根本就是内在在设定的蓝图之一。各位知道赛斯有多厉害吗？有一次罗在个人实验本子，他在抄写的时候，他发现他写下来字不听使唤，然后赛斯很详细的把罗的心理路程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晰。罗觉得跟他妈妈的沟通，以及他用笔在沟通向对外表达，这些事情在罗的内心里面潜意识的层面产生冲突了，连这么细微的心理脉动赛斯都看得一清二楚了，这怎么可能是一般諮商师能够了解的情况呢？我们一般当諮商师的人顶多就是能够问一下问题啊，那从过去的经验想要套这个个案，看这个个案是不是符合曾经有过的例子。而我们学赛斯，我们了解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例子是会相同的，没有一个个案是可以引用到别人的身上的，很难啦。因为我们的内心的心理路程是不同，我们每个人对我们自己的内在，而且所发生的事情后面的信念，每个人的思想典范都不一样啊，我们怎么可能用别人是这个例子，所以这个人也是这个例子的这种方式来諮商别人呢？然后我们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所以这个个案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定是他的信念出问题的，我们就从他的信念上下手就可以的。各位，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我们都好像忽略了信念是内在信念加外在信念，那么我们由一个自我的想法，由你问他的问题，从自我的表达当中，你想拉他的内在的想法，怎么可能做得到呢？的确有人做到，像赛斯就可以完完全全做到这一点。赛斯不但知道真或罗的任何问题，也知道约瑟跟鲁伯的所有的问题，因为他拥有他们全部的资料，他只要用他的内在感官，他就可以调到所有他所要的资讯。可是即便这样即便这种状况， 也没有办法去帮助曾跟罗的任何情况啊。或许各位会说啊，他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也许他的病症呢、会更严重，这只是也许而已啊。但至少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从头到尾就没有治疗好过曾啊。我相信方法都是对的，我相信理解是最透彻的，我相信这种理解不只是外在的自我，还了解到这个人的内在的所有的一切。我相信他对未来的蓝图他也都知道，即便所有的资讯都在你手上，所有的掌握都在你自己所了解的范围，没有一个諮商师可以跟赛斯相比，因为我们还没有过世嘛，我们还没有到天家，我们没有到上一层的电信实相啊。但是仍然的哈，即便是赛斯治疗的20多年，天天都在治疗，每一节课都在谈真的身体哈，这一堂课是私人课，可是前两天礼拜三的课程是早期课，那么早期课是正式的课程，所以他在正式课程或者是非正式课程，他随时都在关照真跟罗，随时都在关照真的身体。可是即便这种治疗方式再怎么样有钱的人，你也不可能天天都找諮商师来諮商嘛，你找諮商师，諮商师也要安排时间啊，或者是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一次，或者是好几个月一次。但是不管你怎么去諮商，都没有办法像真的諮商那么样的频繁。真的諮商是每一刻都在諮商啊，连他梦中都被諮商啊，连他每一天的任何没有在上课的时间都得到刚才赛斯所说的，给他一个灵光，给他一个闪现，告诉他他应该做什么，应该注意什么。说真的，我常常看到早期课跟私人课，包括我的朋友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假如每一堂课都在讲真的身体，假如每个建议都是这么好，而真切是同样情况的话，那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让他病吧，就接受这种生病的状况，好好去把自己的创造力好好的使用出来就好了，也许这样的病症就是为了让他的创造力能够施展出来而已。赛斯资料是一部创作性的资料，完全是一部创新的资料，我们好好利用创新怎么去让我们的想法施展出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赛斯在这里他也提出大致同样的观点，他告诉罗，他说告诉他内在自己有他自己的制衡系统。各位看到这个重点了没有？不管你外在怎么做，你的内在自己有他自己的制衡系统，有他的平衡的方式啊，他现在不需要用他的身体的症状去加强他。所以我们的身体症状到底是自我在操作的，还是内在在操作的？根据赛斯不断的表示这个观点，也就是一个人的身体病症有绝大部分是他的内在在操作的，所以赛斯才在这里告诉罗说，告诉真他的内在自己有他自己的平衡的方式，有他自己的平衡的系统，他现在不需要用真的身体的病症来加强，使得外在自我朝着内在所需要的方向去改变，他不需要害怕他被自发性带走，也就是自发性自然而然呢会把他调到一个好的位置。为什么呢？为什么自发性他不需要担心呢？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创造啊，那么你如果处在创造的状态的话，你的内在不会给你病症啊，你的内在不会再加强你身体上的困难啊，不会加强你外在的困难啊。假如我们外在有困难，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根据我们的自发性嘛，那因为我们违背的自发性，所以我们的内在只好用身体的病症来加强，来使他自己的制衡系统产生功能嘛。那各位去想想哈，连我们每个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制衡系统，怎么会我们的内在那么广大，那么具有智慧的睿智的内在自己会没有制衡系统呢？这样说好了啦，如果你今天吃饱了， 你的身体的制衡系统是什么，再给你什么都没有用啊，再山珍海味对你来讲你都吃不下，你吃下你会吐，为什么会吐？因为这是你身体的制衡系统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外在自我都对外面的环境有制衡系统的话，我们的内在怎么可能对外在没有制衡的系统啊？除非我们走向的跟内在的走向发生的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的内在才会产生对外在自己的悲隔，悲隔你的身体，悲隔你外面的环境。这里赛斯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制衡，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加强我们的病症。不管你怎么治疗，你的内在自己如果一直在加强你的病症的话，那你怎么治疗又有什么用呢？是我们的内在使我们的身体发生问题，不是我们外面用什么操作可以疗愈它的。那现在赛斯是用这一点算是说实话的了，用这一点坦白的跟罗讲说，现在告诉你实话了哈，真的内在自己他已经不需要用真的身体的病症来让他好好传递赛斯资料了哈，他不用怕如果他自发的接受内在的信息的时候他会被带走，年纪跟经验提供了他们之前没有的自我检查跟平衡。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赛斯在谈身体，当然他希望说身体尽量去活动，因为身体一旦活动以后他的内心的 image 他的影像就会改变。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用自我说，哦，我现在影像要变什么你就变什么影像，不是的，不是那种方式，因为那种方式其中有很多的自我，然后因为行动的关系影像改变了，然后再不断的加强行动的话会产生自发性。可是到这里赛斯还是必须要提到有内在的自红的作用在里头。各位必须要把赛斯这里所提的想法放在你在学个人实相本质或者是其他赛斯资料上面。如果我们没有把赛斯的这么重要的信息把它放在我们心上的话，我们总觉得我们像义和团，只要拿起关刀什么东西都可以砍，然后呢我们是刀枪不入的，只要我们用什么信念我们就可以怎么做。但是这种做法说真的的确是跟赛斯心法是完全相反的操作方式。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内在自己当作是没有存在吗？我们真的不把它当人看吗？赛斯也一再告诉我们，一旦你不重视你的其他部分的话，如果你忽略它的话，那么它一定会设法来让你知道它是老大。这是我们昨天上早期课第九册所提到的，真如果你不重视你的其他的部分的话，那么你的其他的部分当然会来找你麻烦了。赛斯在这里讲说，今天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最后的资料要传递给你们，当我传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今天已经给你很多很有价值的资料了，然后呢鲁伯也可能会提出更多的见解，因为你已经接近最后的重要突破了。不过呢我不会在现在来传递这些资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部分必须要等下一批分期付款付给你的。我现在讲这个内容了，对今天的时间来讲的话已经稍微晚了一点，所以对真的身体状况赛斯还有一个点没有说，他想留到下一次再来讲清楚。赛斯为什么在这里这么说，其实也是一样，因为真跟罗他们的程度还没有达到他可以告诉他这件事情的地方，所以他必须要等机会，他没有办法在这一次一次的把所有的资料给他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给他们。这里因为他也提到说，你们也会提其他的见解啦，那我必须要根据你们在提的见解看你们是不是已经接近了重要的突破的点，然后呢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关键提出来给你们参考。所以他不会在现在的这一次口授当中去提这一个部分。好，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时间也稍微晚了， 所以他在问罗说，你还没有其他问题？好，然后他自己就讲说，有一点我很高兴你的消息，这里指的是罗认为的好消息了，他说我很高兴有关于你的好消息，但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什么意思呢？罗在下面就开始注解了，罗说呢，那是我唯一的问题。罗跟塞斯也这么讲，他说呢，在塞斯的第520节当中呢，塞斯曾经说，岩石和未发表的笔记当中呢，我列出了塞斯预测上课的成果好不好，有三个机会。好，第一个机会是什么呢？第一个机会就是1970年4月真的 ESP 书能够让一家很大的杂志报道它。这家杂志呢叫做大都会杂志，台湾的翻译应该是翻成科梦坡丹，南柯一梦的科梦，坡形的坡，神仙妙丹的丹，英文是 Cosmopolitan， 中文的意思就是大都会的意思，是一本女性杂志。我通常是在飞机上或者是在图书馆当中曾经看过这个杂志，应该是蛮出名的，发行量相当高，可能在美国来讲的话也是数一数二的女性杂志，常常在报道一些时尚的服装。这是塞斯说的怎么去测试他们的成果的第一个机会。那第二个机会是什么呢？第二个机会是谈摩斯曼把关于美国图书馆对塞斯资料的书非常感兴趣的新闻。我想后来这些资料是放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那也算是达成了这个第二个机会。那第三个机会是真的梦的书的合同是来自普伦蒂斯赫尔的邮件。之前如果大家上过早期课就知道，真的这一本书呢本来是交给艾斯出版社，那后来艾斯出版社把它退回去了。我知道应该普伦蒂斯也没有出版这一本书，后来是应该是出版早期课的 Rick 出的，我看过他的英文的出版者是 New Awareness Network， 而且出版的日期是1998年的8月1号第一刷，因此应该是在真有生之年都没有看到这一本梦与意识投射的书籍的出版。还有一本真的遗憾，他写了一本自传的，那他的自传叫做回握的苗圃，这个回握的苗圃从头到尾也都没有出版。所以塞斯在这里提到说，我很高兴你的好消息，不过呢不是下面这三个好消息的任何一个。所以塞斯说，我高兴你的好消息，但不是我的想法。而罗才会回答他说，我的唯一问题就是想问这个问题，你之前在520节提到的怎么去验收成果的三个机会，但是这三个机会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是都还没有实现。好，赛斯说，我最衷心祝福你们以及一个美好的夜晚。好，那罗也跟赛斯道晚安。好，然后真说呢，他觉得很好笑，那里有一些他没有得到的东西，这令真觉得很沮丧。好，他说呢，他认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突破的必要的资讯。塞斯不是说有一个最后要告诉他们的资讯吗？可是还没有讲。然后真一退出来恍惚状态，就是说我可以得到那个资讯，可是呢我没有得到，实在是令人沮丧。他认为那些他要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就是塞斯所说的最后要突破的那些必要的资讯。然后呢当真这么说之后呢，赛斯在10:39很短暂的又绕回来。真其实在早期课当中有好几次就是这样进来又绕出去，进来又绕出去，就好像我刚提到 早期课的第76跟77节，期待跟灵性的交流这两节课，赛斯进来又出去，进来又出去，至少是三次到四次之多，所以今天还不算是很多，他立刻再绕回来。赛斯说呢，另外一个注意的事项，让他现在投入他的新书，并且停止专注在他的症状的问题，凭借他对书中的经历，他将有更少的时间或精力来思考他的病症。其实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嘛，如果能够把他的全部的精力放在书上，或者是放在对别人的帮助上，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病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把我们的精神或焦点呢，不要放在我们的身体的病症上，而把专注力移到其他我们能专注的地方，不管是写书啦，不管是帮助别人，不管是做其他你有兴趣的工作，都会把事情转移出去。我之前也提过，赛斯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大概快要结束的地方提出了一个看法嘛，他说你要改变的话必须经过三个步骤：放松、转移、转向。那如果我们今天不放松，我们把所有的精神一直都集中在我们自己生病或有困难的那个事情上面的话，那我们只会焦灼在上面，而没有办法转移跟转向。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1970年4月1号的私人课删除的部分呢，我们把它讨论完毕了哈。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我们再继续进行下一个主题。我们下个星期讨论的是1970年的4月15号的删除的课程。非常感谢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快乐，年年开心，心想事成，丰盛喜悦。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再见。